好高兴今天早上能够跟大家来思想神的话语，一同的敬拜。我带给大家的一个思想的一个方向，一个题目，就是让神点亮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够活一次啊，我们不能够 take two 的啊，所以而且呢，不但只能够活一次啊，我们每天的生活过去了就不能够再挽回的了。所以呢，我们是有需要要求神真的帮助我们，每一天的人生呢都是好的亮丽的啊。不单自己亮丽，也能够照亮别人的，这是我这个题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但是请大家注意了，这个让神点亮你的人生，我们有几个可能把生命点亮的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去点亮我们自己的人生，这是一个可能啊。有另外一个可能呢，就是某些人他也可能可以把我们的人生点亮啊。当然这个人呢都是不完全可靠，他可以点亮你也可以毁灭你啊。但是所以我觉得这里讲让神来点亮你的人生，这个重点呢还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让神来点亮你的人生，这是重要的。那经文呢我是用这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来给大家思想啊。那我就用我的广东国语啦给大家来读一遍，虽然这个好熟的圣经啊，我相信大家都一定读过好多次了，就是关于摩西在旷野牧羊的时候看到异象的一段信息啊，是出埃及记三章一到六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提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地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见这大异象，却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摩西呼叫他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赏念，因为怕见神啊。我们一般呢都会把那个摩西的人生呢分开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就是在王宫里面接受造就啊，成长。这个是头四十年，那第二个四十年就是在旷野啊，第三个四十年就是神呼叫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家这个三个四十年。那三个四十年呢，我们发觉了第二个四十年呢，圣经其实形容不多的。我们几乎只是知道他在旷野这个是生了孩子，成立了家庭，然后牧养他岳父的羊，大概就是那么多啊。所以有人觉得呢，那四十年好像白白的浪费了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印象啊。但是呢，其实我们仔细的来看这四十年中间这个四十年呢的好情况呢，是跟我们的情况呢其实有点相似的啊。我不晓得大家觉不觉得啊， 这个四十年，其实有时候过了好像很短，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描述，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这个是一般人的看的情况啊。我是用几个情况了来形容这个他的这个四十年中间的四十年啊，是个无人及无事的宁静的人生啊，是有神好像无神的一个模糊的人生啊，是有我好像没有我的矛盾的人生啊。等一下啦，我会好好跟大家来思想啊。不过呢，我这个是第二个四十年呢，其实跟他第一个四十年的后期一个遭遇呢，是有关系的啊。大家都知道他因为要救一个他的同胞呢，后来就因为这个情况就被流放啊，要逃到这个旷野里面去了啊。其实对于摩西来说，这个好大的挫折啊！他要做好事，他要帮助人，他一股热忱啊，做他认为对的事情。但是结果是挫折，结果是逃难啊！这种情况呢，就产生了他第二个四十年的那个情况。我觉得绝对有关系，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啊，挫折感。有时候会让我们去选择一个比较宁静的人生啊，我们觉得最好是没事没人的，不要再烦了哈、啊。这个大概是一个他的一个选择哈、啊，所以去他四十年了、啊、不简单了、啊，四十年过一个好单纯的好简单的宁静的简朴的这个用今天一些人的讲话，就是慢活啊，他的人生就是慢慢好好活就好了，不要再有什么人，不要再有什么事来搞扰我了啊，这个是当时的情况。当我思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雅各啊，他的先祖雅各啊。雅各了，跟这个情况跟他的先祖的雅各有点相似的。雅各是要逃避他哥哥的缘故了，就逃到拉班的一个家中，在那里多少年呢？在那里二十年，就是摩西的一半啊，人生的一半。但是呢，当他回家的时候，他带了四大队人马。儿女成群啊，牛羊好多啊，这是雅各的二十年，摩西的一半的情况。但是你看看这个经文怎么记载，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提罗的羊群。我们不要以为这是很简单的一个记载，假如我们把那个雅各的人生来一同来看了，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好特别的记载啊。他四十年了还是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的羊群，等于他自己没有，他也不看重，他也按照那个摩西的才能啊，他并不会比雅各差的。但是为什么还是这样呢？因为这是他的选择啊，他的选择啊，他选择一个没事没人的人生。他大概我不晓得，我是猜想啊，这个雅各啦，这个追求名利、追求丰富人这个物质的人生呢，可能也成为摩西的一个提醒啊。这个虽然他带着是四大队的人马回家，但他心里面呢还是非常的愁苦的啊，非常担子非常重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雅各的自己的选择，而宁静的人生是摩西自己的选择。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选择呢，都应该有一个 责任的啊。我不敢说追求宁静不好啊，我不敢说追求无人无事不好。可能在我们的弟兄姐妹里面呢，现在有好多人呢，正就为着自己很宁静，人生很宁静，没有人打扰，没有事烦扰，而觉得好幸福啊！大概有可能啊，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其实教会有不少的，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曾经热心过，曾经摆上过，曾经奉献过，但是受到挫折的时候，很容易就选择一个宁静的人生，最好没有事搞扰我，最好没有人搞扰我，我专心来敬拜神，专心来服侍神就好了。啊，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你的现在的想法啊？但是呢，对摩西来说呢，很明显，他的人生呢失去了锋刃，好像太久了，在一种宁静里面呢，他已经没有一种锋刃啊。我不想等一下呢，我们来会我会看到的他的情况啊。而且这种宁静人生呢，带来这个结果了，就是有神，摩西一定相信神的啊。但是呢，又好像没神的那种模糊的人生。我们好多基督徒也同样有这种情况，我们是有神，信有神的，但是在某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又觉得是不是神在接你呢？因为也跟雅各了有点比较也可以，这个倒是跟雅各相似的。雅各他一定相信有神，他的祖先啊，因为他是名人的后代啊，一定这个传统啊对他影响好深的。但是当他在这个去投靠拉班的路上了，大家都看见一个的经验，就是当他看见神的使者从那个天梯啊上去下来的时候了，他就讲了一句话：神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啊。这个就是这个雅各的情况，也是摩西的情况。当神对他说我是你的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你父亲的神啊，这时候然后跟他说你要把你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然后圣经怎么说了啊？圣经说摩西蒙上殿，因为怕看神啊。所以呢，从这个情况呢，我们就看到就是摩西的一个信仰的情况，有神，但是又好像没有神，这是好，信仰很模糊，只有人家看见他啊，知道他去礼拜堂读圣经，知道他是基督徒，但是很难在别的地方看到他是一个有神的人啊，所以。你觉得是不是很像我们的情况呢？这种情况呢，让他失去了勇气啊。为什么呢？当神呼召他呼召他去见法老的时候啊，他不敢，他说我是什么人呢？竟然能够见法老了啊。然后他推了好多次，大家一定懂得就这段。摩西的一个情况了，他退却神的吩咐啊，比别人都多好多借口的。他们问我你是谁，我怎么回答？我不懂啊，我不明白啊。所以也证明他的有神没有神的模糊人生啊。假如人问我你是谁，我怎么回答了啊？然后神就清清楚楚给他回答：我是自由拥有的神。这个就是他的一种情况。他没有胆量去见法老，因为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啊，我怎么可以见法老啊？他人家问我神是谁，我怎么回答了？他们也不会信我。到最后了，他就对自己的就说自己绝口笨舌啊，这个什么就不懂言语啊。 讲话不好啊等等啊，这个是不是有我好像没我的那种人生，失去了光彩，什么都不能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开执事会啊，有没有开同工会的，在同工会有时候我们不惊不觉啊都会表现出这种情况，不可能的啦，我经过了，我试过了，这个不可能的啦，怎么可能呢？你知道开会一碰到这种场面呢，我们就谈不下去了，因为有些人觉得不可能呢，就很难再开会了，很难再讨论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情况啊，有时候是我自己不可能，有时候是环境不允许我们啊，所以我们因为这个好多拦阻啊，好多问题啊，好多失败的经验啊，好像灰尘一样遮盖着我们，让我们失去了光彩。这就是摩西在中间那个旷野的四十年的那种的情况。但是神就没有丢弃他啊，他的人生有一个极大的改变啊，他的人生一下子好像就被点亮了啊，不需要好多时间，一下子当神来向他显现，他接受了这个吩咐，接受了这个使命之后，他的人生就完全不同。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好奇妙的一件事情啊！你会发觉好多基督徒的人生了，他不需要好长的时间去改变自己的，他不需要读完整本圣经才会改变自己的。有时候当神走到他的身边来呼召他，把一个任务来交给他，他也顺服，他愿意去接受的时候，就在那一个情况中生命就被点亮了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啊，我们来看看很快啊，他的人生就被点亮了。后来我们就知道他勇敢的去面对法老王啊，去了十次啊。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呢，我常常都有一个想法啊，这个法老王啊绝对是有力量，有权力，有能力去把摩西毁掉的，是不是啊？这个法老王正如摩西自己也说，我是谁竟然见法老了，法老王有绝对有能力去把摩西杀掉，你知道吗？到第十灾的时候，这个法老啊好像是突然间醒起来，他叫摩西走，因为他要把摩西他不走了，把他杀掉。但是前面九次为什么不把他杀掉呢？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一定是上帝保守啊，我觉得一定的，这个没有疑问的。但是除了上帝的保守之外呢，我们可以想象，摩西站在法老面前的时候，他一定有一种锋芒啊，一种锋刃，一种震撼，一种勇气，叫法老忘记了他自己是法老。我觉得有这种情况的。你知道人是好特别，人当他有勇气的时候，当他的生命被点亮的有一种锋刃的时候，他就可以很勇敢的去面对他本来不敢面对的人跟事啊，这个是知道的啊，可以是我们的经验。我有好几次啊，我做了一些事情，我讲了一些话，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能够讲这些话，能够做这些事情啊。但是这是我的经验。当我们有勇气的时候，有信心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代表上帝来站在人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害怕的。这个是他第一个的情况。然后呢，他勇敢的面对难以跨越的红海 这个是就环境上的难处。我读了这个圣经好多次，不过呢，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再重新来看看，想形容一下那个红海啊，红海的那种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啊？其实圣经呢，我在说这描述当时的情况呢，其实不是好多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描写。但是红海，那个海的本身啊，就是一个难以跨越的一种环境啊。但是好像摩西没有特别的注意，没有特别的理会啊，好平淡的来面对。尤其是当那个我们看看那个在那个红海之前呢，其实最难搞的还是那些百姓啊。红海不可怕，但是那些百姓很可怕。所有的百姓都在埋怨摩西啊，这大家都从经文里面看到了。人的埋怨呢，很可怕的啊，尤其是大家都在埋怨的时候，你是很害怕的。但是摩西很冷静啊，当时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他就是他的信心，为什么他能够宁静平静呢，有勇气呢？因为他有信心啊，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啊！能够站在红海，站在那种埋怨的人群的面前，能够那样平静，毫不改变，毫不惊慌，这是一种生命的光彩啊！是曾经把自己看扁过的摩西所生发过出来的一种生命的光彩。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真的很好的比较。这种生命的光彩不属于任何一个好像很棒啊，条件很好啊，生命状态很好的那些人的，是可以属于一个曾经把自己看为没有，把自己看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的那个摩西的身上能够显露出来的。我觉得是非常的宝贵啊，这是摩西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啊，是因为神亲自的向他显现。我觉得弟兄姐妹应该在一个信仰的生活里面呢，一定要学到一件事情，我们的灵性的长进、成熟、成长，不单单从祷告里面来得到的，不单单从听到敬拜里面得到的。有时候发觉，有时候会有这样，你祷告越多，你这个读圣经越多，有时候不见得有特别的长进了。除非你的读圣经加上你的行圣经，除非你的祷告加上你的相信，它才会成为你的那种的帮助。其实叫我们成长的，叫我们的生命成熟的，一种被点亮的一种情况了，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的神走到我们的身边，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神把任务托付给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凭着信心，简单单纯的信心来接受那个任务，就在那一刻你的生命有长进的。除了摩西之外，大家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这个应该是第五章，主耶稣走进了彼得，上了他的船，就是 伤了他的船，然后教导他，把话语来教导他，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叫他去经历行动，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都有一个抗拒，一点点的抗拒，幸亏只是一点点的抗拒。他说，他对耶稣说，我们整夜劳力都打不做什么的，意思说这条路我走过了，我做过了，我尝试过了，不行的，我的经验告诉我不行的。幸亏只是一点点的抗拒，他到最后还是顺服了，于是他去了，去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然后他经历了上帝的恩典，看见打满了两条船的鱼，两条船呢，不是一条船，他还有机会跟别人分享，这是他的经历，经历。然后他看到自己是罪人，然后俯伏在地，这是他的经历。然后主耶稣对他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鱼了。他的人生一下子被点亮了，怎么知道被点亮呢？你看那个圣经就知道了，最后是怎么结果的呢？最后这结果不是他去卖鱼啊，最后的结果不是他数算了卖了多少鱼赚了多少钱啊，最后的结果是他把两条船，两条打满了鱼的船都派了岸，不要了，然后跟从了耶稣。这次是亮丽的人生，就打开了一个被点亮的人生。这是彼得，摩西也是啊。摩西的生命的改变，人生被点亮，因为神亲自的向他显现，让他看到火烧不灭的荆棘这个意象。这个火烧不灭的荆棘呢，我个人的体会啊，有三方面啊，我不晓得是否这也是那个摩西的体会啊。不过呢，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有三个的体会，对我自己也有帮助，也是我自己的经历。第一个意思呢，就是。那是一个不灭的应许，火烧但是不灭，这是超乎常理的。所以有时候呢，属灵的经历啊，你不要用常理来做决定啊，有时候是可以不灭的，这是一个应许啊。我自己呢，在想回来了，是51年前了啊！我是1969年呢，是入神学院的。在进入神学院的之前呢，我其实曾经有一两个不同的一种挣扎啊。其中一个挣扎呢，就是我怕我不能够走到底。我愿意接受神的呼召做传道人，全时间侍奉，但是我最大的挣扎是我看不能够走到底。为什么我有这个想法呢？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在一个福音机构里面做事了，是在香港的一个宣道书局，就是宣道出版社的前身啊，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叫宣道书局，很久的事情了。那里呢，我看到有一位的牧师啊，那个时候我很年轻啊，那个、牧师呢，我看来看去都他都不像牧师，除了他的名字叫牧师之外了，但是他真的不像。我觉得，哎呀，假如我将来做牧师了，就像他这样，我就不敢了。但我也不觉得自己一定比他好啊，所以当时我就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我就 有一次当我很挣扎的时候啊，我有一句话成为我的很大的帮助，那句话是什么呢？那句话就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从因为这句话的缘故了，我就放胆走上去了。我自己不能，但是神的恩典够我用，所以我一走了就走了50几年了啊，到现在我还在主的工厂上。这是神的保守，不灭啊，不灭啊。其实呢，到在2007年的时候啊，我们角色呢把那个长岛公路的那个新力果买下来了。我们进到那个新力果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大礼堂呢，那个礼堂是这个讲台上面呢，也是一个西来山，一个西来山呢有一条天梯，然后有一本律法书，然后呢旁边呢，这个西来山的旁边呢是有一个模型，我不晓得它是铁的还是铜的，我都没有去研究它，后来装修的时候给人丢掉了哈。但是那个模型是什么呢？那个模型是一个火烧荆棘的一个模型。我突然间我就想起这件事情来。这个事情呢，让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这真的好像是神给我的一个好特别的一个提醒。你看，虽然工作那么难，困难那么多啊，差不多每个月啊，每时每刻都有困难啊，经济的困难、人事的困难、事工的困难。但是几十年呢，从我1982年开始脚生，已经是38年了。但到今天我们还存在，而且呢，好，假如是一个不灭的荆棘的话呢，我们的荆棘那个这个火啊，不但没有把我们没有毁灭我们，不会消掉我们了、我们还是可以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啊。这个是那个宝贵的应许，是真实的。那对我来说是一个真实的困难、难处、挫折，并没有啊消灭，叫我消灭啊 ，burn out 啊，没有。这个是应许，非常重要的啊。我不晓得摩西当时呢有没有这种领会啊？不过呢，我读这个圣经就有这个看了解啊。那第二呢，就是那是超然的应许。为什么我会有这个看法呢？经济被消灭是自然的，但是经济不被消灭呢，是超然的。换句话说，神能够用一个自然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来使用我们，也可能用超然的方法来使用我们，来成就他的作为。这是我们必须在我们的侍奉里面必须有这种信念在里面的，否则我们的工作就很难向前了，很难超越了啊，我们是没有办法来越过一些的困难，因为神可以用超然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最近呢，我们在筹建那个宣教士学院，其实神的恩典已经好多，我们780万的那个 budget 呢，听起来好可怕，780万，但是呢，很快呢，神已经把600万呢来赐给我们，这是其中包括我们把菜鸟汤的 building 啊，那个我们把这个总部移到 Queens， 因为菜鸟汤的那个情况都改变好大了，我们就把总部了搬到那个Queens 来了，所以我们就把那个总部啊，那个7层楼了，把它卖掉。卖掉之后呢，我们竟然呢能够还掉一些mortgage 之外呢，我们没有全部还清，我们特别留下一些的 mortgage， 让我们每个月慢慢来供啊，也留给将来的我们下一代的同工来慢�慢来供啊。我就留下了300万作为一个储备金 啊，准备本来是作为一个储备金啊，为了发薪水啊，为了在困难的时候可以来使用的。但想不到了，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地产的经纪啊来找我，问我有没有兴趣买一个学校啊，那个 Long Island 的学校。我说没有兴趣。我顺口问一句，假如在 Flushing 有地的话了，我倒是有兴趣啊，因为我一直都很想呢，在 Flushing 买一块地来盖一个宣教士学院。结果呢，他真的很快就把一块地了。就介绍给我那块地了，就在福音广场，只走路走三分钟就到了。所以我就用了块那些钱呢，剩下了就买了块两间房子，一个地啊，可以盖，现在可以盖七层楼的啊。这300万就这样来的。另外呢，有些筹款啊，弟兄姐妹的那种免试贷款啊，我们就已经解决了这个600万了。那剩下了180万呢，还是件大事情啊！啊，最后的日子啊，最后的路程呢，是最难冲刺、最难走的。当我要告诉弟兄姐妹啊，要筹180万的时候了，其实我心里面觉得好困难啊！为什么呢？180万其实很难筹的啊！当神赐给的时候，600万都不困难，但是呢，你不晓得那个180万呢，假如要筹款的时候，我不晓得神怎么来带领，所以我有点踌躇，有点去思考。但是这个应许呢，就给我一个提醒啊，这个不单单在这个时候提醒，他一直都有一个提醒，就是神有千百个方法来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我就把这个180万就定为一个网上筹款的目标。网上啊，在那个疫情里面，在网上你怎么可以筹到180万呢？这个在人的想法里面真的不能够。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了，我们6月6号开起步礼开始，到现在是2个多月里面，神已经透过人的奉献，透过任献啊，透过免试贷款，我们到现在已经超过100万了。这个是人想不到，我没有想过可以那么快啊。所以这个是神的工作，我觉得我们必须要相信神有千百个方法，不是一个方法。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个方法更加啊，所以这是我再说，我不晓得当时摩西是不是有这个看见了，不过这个意象呢，确实让我有这个提醒，这个也是我的经验。那第三呢，那是神的同在的应许啊。我们再回到那个经文里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我们特别注意在荆棘里呼叫摩西啊。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不是在荆棘外面，不是在荆棘的上面，乃是在荆棘的里面，那是同在的意思，那是同在的应许。当我预备到这里呢，我要想起一句话啊，我没有很深的去研究，听说是林肯总统啊，或者说当时的将军啊、领袖啊、那个将领啊讲的一句话吧，就是美国的南北战争那段时间呢，有一个人呢，有一队军队啊在打仗，他就说了，假如神站在我们这一边呢，我们就必定得胜啊！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的了啊。假如神站在我们这一边呢，我们必定得胜啊！但是当时的带领者了、领袖了，就说不是，不是神站在我们这边啊，我们一定得胜。 是我们站在神的那边啊，我们必定得胜啊。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得到很大的激励啊啊，这个是我们站在神的那边是好重要的。用他的立场，用他的想法，用他的意思去做事情，我们一定得胜。但是在思想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更深的来想一想，这个不错，是一个很好的一句，一个很好的提醒，一个很好的鼓励。但是我发觉了，我们人呢，真的有多少时间是能够站在神的那一边的呢？我们有多少的勇气，让我们可以选择来站在神的那一边的时候，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所以我觉得归根究底，最重要还是神站在我们这一边，神与我们同在啊。这个是，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啊，是神同在的应许啊，是非常重要。当然在事实上，在我们的经验上，我们站在神的那一边是非常重要的，是一定的。不过我只是说，当我们不能够选择站在神的那一边的时候，神仍然与我们同在，这个是最重要。所以呢，这个是这个火烧不灭的荆棘的一个应许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摩西的整个人生呢就改变了，被点亮了。所以我的结论呢很简单，就是神，当神走进你，呼召你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点亮你的人生，他的目的不需要毁灭，不需要消灭啊。所以呢，离开那个无人又无事的情况，离开那个有神好像无神的那种情况，离开那个有我好像没有我的那个情况啊，勇敢的去接受一些人生里面的挑战，教会里面的那种挑战，教会需要意向，需要感动，需要方向，需要理想啊，需要做些我们本来不能够做到的事情，需要做些我们要一起才能够做得到的事情，需要做些我们一起都不能够做得到的事情，需要做些只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才能够做到的事情。在这种情况里面呢，我们一方面有事又有人，一方面呢有一定确定有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也成为有用，我的人生被点亮了，让生命有丰润，有勇气为主所用，那才是最宝贵的宁静啊。所以呢，我要回答我的开始，我并不反对宁静，我觉得宁静是非常宝贵的，但是真正的宁静不是没事没人，真正的宁静是当我们有丰润的时候，有勇气的时候，走在神的旨意之中的时候，那才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宁静。这是弟兄姐妹，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信息啊。我希望我们的人生都是一个亮丽的人生，被点亮的人生，但是不是我们自己去点亮它，不是人怎么去点亮我们，乃是当我们回应神的呼召，勇敢的来走上去的时候，在那个过程中啊，我们被点亮。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相信当你呼召我们的时候，当你吩咐我们去接受挑战，当你把一个要把人带离开罪恶， 从围炉之家被带出来的时候，那个吩咐的目的，要我们面对这个挑战的目的，不是毁灭我们，乃是造就我们，乃是点亮我们。主啊，求你真的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与勇气，主啊，走在你的呼召之中。主啊，帮助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的个人，帮助我们的整体，愿意接受一些的任务，不单是我们自己去面对的，是我们必须要同心去面对，不单是我们同心要面对的，我们可以一同来倚靠神，一同来经历神才可以面对的。主啊，我们相信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教会也会被点亮起来。主，当我们有决心这样做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垂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老